有些人呢、啊，他这个要往生的时候啊，他对他这个妃子啊、爱妾啊，不是妃子，爱妾啊，哈，这个小妾啊，就是呢，那时候因为爱他、啊，对他有慈悲心啊，就跟他的儿子讲，儿子都长大了嘛，啊，这个就跟他儿子讲说啦，你这个妈妈哈，你这个妈妈你要就是我往生之后你要把她嫁出去哈，因为她还这么年轻哈，以前可能这个她娶的这个小妾比她小个四五十岁都有可能嘛哈，就都比她自己儿子年纪还小都有可能，她疼爱她的时候她还有一点点这个就是人道思想，等到她病重知道快不行的时候啊，心里呢不愿意了，我不要自己走，我不要死。哦，他我一定要拖个人下水，就跟他儿子讲说：“哦，不了，你这个妈妈，她必须要跟我一起走，哈、哦，就是要准备要陪葬的意思。哦”后来他这个父亲往生之后，这儿子呢就把他的这个小妈妈就改嫁出去了，哈、哦。那本来这个小妈妈就说：“哎，家人就讲说，不是爸爸晚这个临终前交代的嘛。”他这个儿子呢，他就说了，爸爸那时候啊，已经病到啊，已经这个智慧都发没有智慧了，昏聩了、哦、所以呢，这样子那时候说的话不可以信、哦、所以后来他也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果报。所以人家这个对方的这个家庭的父母多么感谢啊，你多么感谢这个孩子啊，就是你没有把我的这个女儿说出来，就是你没有把她活埋，你没有把她给她这个可能给她一条这个白带子让她上吊了。那以上呢的六苦，我们前面讲这六苦呢可以总设为三点来说。那第一个呢是在生死轮回当中呢，没有一件事情呢是可以保证不变的，就是他这边讲的无保性处。那第二呢是对一切的安乐也会因为贪得无厌不知饱足而不断的轮回。那第三呢是众生辗转受生的数量呢是没有边际的。那这边呢它是用归纳成三个，那后面又讲说呢，在第一个第一于生死中无保性处又分为四点。第一个呢是指呢我们在轮回当中呢烁烁的舍身受身，所以呢这个呢身体呢是毫无保障不可信赖的，所以我们修行呢不要呢就是太依赖这个色身、哦、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烁烁的舍身的过患、哦、那第二个呢是指呢就是不管是这个亲啊还是冤敌啊是没有一定的、哦、没有一定的，就我们前面讲的无定的过患、哦，因此呢就是这个要损害还是利益他们呢、啊、实在呢很能够保证啊、哦。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这个身边的人啊好，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对他好，其实可能是有我们自己的执着，我们自己的成见在，其实我们对他的好对他来讲可能是一种痛苦，一种压迫，甚至其实是让他就是让他处境更糟的啊。哦，那第三呢是指有时高盛、哦、就是善趣的安乐，那有时低劣是恶趣的苦，时常变异，所以对于一切圆满的盛世呢也是呢不可保证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烁烁高下的过患、哦、那第四呢是指呢死的时候呢无人陪伴前往，因此呢对于共处的亲友眷属们呢是无法保幸的，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无伴的过患、哦、所以呢前面这一个于生死中无保性处呢就这个有四个、哦、我们前面的这个六个过患呢它就包含了四个、哦、那前面呢第三点呢无死而转呢是说明众生不断的相续受生，数量呢没有穷尽、哦、就是我们讲这个烁烁劫生的过患、哦、所以它就是分这个三个、哦、那以上呢总设为三点的内容呢也应当多多的思维、哦、就是呢如果说我们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这个六个来思维，或者呢直接就这个三点呢来思维。好，那思维生死种苦当中呢第三个部分呢是思维三苦。那第一个是坏苦，比如呢化脓发热的毒疮啊，就是这个疮长熟的时候了，它脓啊就是这个会这个破开嘛、哦、那如果在这个上面呢撒一些这个冷水啊会觉得比较舒服、 但是呢，这个疼痛的减轻呢，并不是真正的安乐，因为它只是暂时的，因为它发热的时候，你给它就是清凉。那同样的呢，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呢，暂时所呈现的乐受呢，都只是痛苦的减轻，而不是真正的安乐。因为真正的安乐要解脱轮回，才是真正的安乐。那众生呢，因为无明愚痴的关系，以为有快乐可以追寻，所以当这些乐受幻灭的时候，就会引发种种的苦恼，那这就是坏苦。那这个坏苦呢，不是只是呢乐受，不是只是指这个乐受的坏灭，还包括呢和烦恼相应的心法，还有心所有法。这个烦恼相应就是指跟乐受相应的心法跟心所有法，都是属于这个坏苦的范围，就是只要是跟烦恼相应的，它本质都是苦。它这边指特别指这个坏苦，是指它的这个体性来想来讲。那第二个呢是苦苦，譬如说呢红肿热痛的毒疮呢，已经呢疼痛难当，如果再加上热水的浇淋呢，一定呢是这个痛上加痛。众生在轮回当中的苦受也是如此，在三界的轮回当中呢，本质呢已经是苦，那再加上随时会触恼身心的苦，无疑是苦上加苦，所以称为苦苦。那这个苦苦呢，也不只是呢指这个苦受，还包括呢一切与这个烦恼相应的心法跟心所有法，也就是跟这个苦受的烦恼所相应的心法跟心所有法。那第三是行苦，比如说这个红肿的毒疮啊，就是都是用这个毒疮来做譬喻，它在没有撒上冷水或热水来刺激它之前呢，它没有强烈的热受或苦受升起，它本质上本来就是苦的，但是呢它不去加强它这个苦，或者是加强这个减轻它的苦，那这时候是跟舍受相应，舍受指的就是不苦不乐的受。那以这个比喻来说明，三界中行苦的作用呢，并不像呢坏苦跟苦苦升起时有这个强烈的苦乐受，但是呢由于它是跟烦恼相应，所以基本上还是苦的啊。那这个行苦呢，也跟前面的恶苦一样，它不只是指这个感受，包括呢跟这个烦恼相应的心法跟心所有法在内啊。那行苦的产生是因为过去业力的种子呢预言而引发现前的烦恼，那因为烦恼而产生的苦，那这个苦呢我们又不能够忍受，那现前发生这个苦受不了，因此呢又升起烦恼，又造下种种的业，那这些随烦恼而升起的现行又回训到第八世当中，成为未来引发烦恼的种子。那就这样呢，由这个过去的种子升起现在的现行，又由现在的现行呢来升起未来的种子，这样相续不断的推动轮回呢，这股推动轮回的力量呢就是行运的作用。那这其中跟烦恼相应的苦呢，也都是属于行运苦啊。那以上呢三受三苦所引发的三受呢，使众生呢他的贪三毒增长啊，因为这个乐受啊会增长我们的贪欲啊，那苦受呢会增长我们的嗔恚，那舍受呢增长愚痴，因为我们就是没有观照的状况之下呢，它是跟这个愚痴相应的嘛，那以至于执着无常苦无我的五蕴为常乐我的身心，如此增长贪欲的结果呢，即种下了将来在六道中受生的因，而从此受苦不断。那增长嗔恚的结果呢，不但引发现世身心的忧恼，更种下后世堕恶趣的因，而感得无量的大苦。那增长愚痴的结果，使轮回的行苦不断，由贪嗔所引发的坏苦苦苦呢，也紧追不舍。就不管呢因为我们说这个乐受就是从顺境来的嘛，顺境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很舒心啊，很适意啊，可是这个时候呢就会增长我们的贪欲，那这个呢只要这个有一念的贪啊，就是我们还要再来六道轮回嘛，所以他说我们增长贪欲的结果就是种下将来还要轮回，将来在六道受生的因。那苦增长嗔恚呢苦受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因为苦可能会去造作恶业，就会种下堕到三恶去的这个因，那么在三受升起的时候，应该如何来防止三毒的继续串习跟增长呢？那在乐受升起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呢，当我们觉得呢非常欢喜 非常满意的时候呢，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思维呢？就思维呢，在这个三界当中呢，是没有真正的安乐，它的本质都是痛苦的，这样呢就可以灭除想要追求乐受的贪欲，就是我们尽量呢，就是不要让这个我们这个觉得舒心适意的感受啦，进入到这个爱，爱就会有执取，爱就会有这个执取。那在苦受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就思维，这一切的苦受都是由于执取无蕴为我来的，那以为有一个我在受苦，因此才会引发慧恼，所以应该呢尽早证到无我来这个灭除嗔恚，就像必须要立刻将这个毒箭拔除一样，在舍受升起的时候呢，应当要修习无常观，思维一切因缘所生无自性空的道理，来灭除愚痴。那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因三受的升起呢，而串习增长三途的因。在以上的内容呢，跟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的这个色觉则分所说的这个义理相同。那在三苦当中呢，以行苦最为重要。那其中的道理就像背负重担一样，想要挑负起多少的重担呢，就必须呀、要承受多少重担的苦。那我们对于五蕴的执取呀、也是一样的，我们有多少的执取啊，就会引生多少的苦。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人啊，常常讲说啦，你拥有一样东西，你就要为它而苦。拥有的这个越多，其实你越多越多的这个负担啊，也就是那这边讲的是我们的心的执取啊，我这个心的这一种取着啊，那由于执取才会引发烦恼啊，因为我们执取嘛，想要嘛，执着嘛，就会引发这个烦恼心。那由这个烦恼呢而造业，那因为有了这个业力啊，就得要来轮回。那因为轮回就要受苦，所以才称为行苦啊，就是行运所引发的这个苦。那虽然这一股推动轮回的力量呢，它本身好像没有强烈的苦受，可是它却是引发重苦的来源，也是轮回的根本啊，因为它会引发乐苦跟苦苦嘛啊，因为一旦轮回，就有了三界中一切的痛苦哦，我们刚才讲的啊，所以它是一切苦的根本。那有了行苦呢，才有坏苦啊，苦苦跟坏苦啊，因此呢，它也是其余恶苦的根本哦。那以上呢，就可以知道呢，行苦跟轮回的相互的关系，以及呢，行苦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想要除苦，想要切断轮回的因呢，就必须要经常思维行苦的内容，那多修厌离三界的心啊。如果不能够断除对五取蕴的执着，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切断轮回，也没有办法彻底的灭除苦。由于众生无明于痴，才会对苦呢起的这个颠倒见，以为有乐可以追求，哪里知道眼前的这个呢，只是会增长我们贪的乐受啊，它只是这个苦受的逐渐减少熄灭时所升起的妄觉啊，并不是我们，并不是这个并不是不用先灭除苦啊，就能够显现出乐的自信啊，它只是就是这个。简略的讲，它就是一个苦的熄灭位嘛，或者是苦的减轻嘛，也就是说本来就没有一个叫做快乐的东西，它的暂时呈现呢，一定要等到痛苦逐渐的减轻消灭后才能够显现出来。比如说走得太久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觉得精疲力竭，疲劳不堪，觉得很痛苦。如果这个时候呢能够坐下来呢稍事休息，就会觉得哎呀身体舒畅，快乐无比，可见这时候的乐受就是原先的苦受呢渐渐获得疏解以后而慢慢升起的，并不是坐下来休息这件事情本身是快乐的。像我们现在就是这么热的天气啊，有时候走在外面，哎呀实在是很热很热很热，可是刚好经过这个店那个店的时候，它这个哇门一开，哇里面的那个冷气冲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舒服好凉好凉啊，然后继续再往前走继续热，然后再走过哪一家店，然后又是这个冷气冲出来，就觉得哎呀好凉。其实就是你的苦啊稍微被这个熄灭了一下下啊，并不是说它这个凉呢是真正的快乐啊。那如果坐下来这件事情是快乐的，就刚刚那个的延续，那应该呢越做越快乐才对。可是我们坐久了就会跟前面走太久一样，产生这个腰酸背痛啊，四肢麻痹等种种的痛苦。 那当然在我们医学来讲说是因为这个会造成血液的循环啊不好啊哦怎样压迫啊齁，其实不是的齁，就是我们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件可以让我们身心这个快乐的齁，就是世间的这些追求啊齁。那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它的本质是快乐，就应该要像痛苦一样会随着不断的接触呢越来越苦。那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从事的行住坐卧各种姿势呢，或者我们所贪着的各种饮食啊，还有寒冷炎热的气候变化，它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的话，那我们应该是越做越快乐才对。可是我们观察的结果，每一件事情呢只要做久了都会产生痛苦。所以像现在有很多职业倦怠症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身心堪能性又这个月底，以前的职业倦怠症可能是他做了二十年三十年才会有，现在可能三个月两个月就职业倦怠症了。然后更年轻一点的，他如果这个从小就是处在这种烦烦躁躁的环境啊，烦烦躁躁的身心世界的时候，哎呀两三个礼拜没有一个，但有一句话这波几处修，就是都还没坐热他就哎呀就坐不住了，就苦了，没办法呢，就是长久性。那更重要的体会是呢，我们必须不断的改变姿势，是为了其实它不是这样比较舒服，而只是为了要除去前一个姿势的痛苦。那我们每天的饮食呢，就是为了要除去口渴饥饿的苦。那我们随着这个气候啦，穿衣服脱衣服呢，也是为了要除这个寒冷炎热的苦。那这个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以这个除苦为目标，那是无名于痴呢让我们误以为呢每天不断的选择自己啊喜欢的活动饮食等等是为了满足自己快乐的需求，哪里知道呢这只是不停的增长我们的贪欲，继续的呢种下轮回的种子而已。因此呢如果想要除去这个颠倒见，就要经常的思维休息苦地的内容，不断的提醒自己从事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目的，那个就是除苦。所以我们就要去观察，其实真的没有苦啊，没有乐，都是这个为了要这个把我们现有的这个苦啊这个难受啊就是把它这个解除一下。像我们这样一到了这个夏天啊就是这个别人人家看到我们认识不认识的就会说，哎呀师傅啊你们这样好热啊齁。有一次去买东西嘛齁，然后这个小女孩啊就说很热齁，还好，因为这种问题已经被问了十几年了啊，这个你这样会不会热啊，还好。然后呢她说这是不是就是心静自凉了自然凉的道理，应该吧，其实凉不凉也都是得要这样嘛齁。但是常常有时候人家在我们旁边经过说，哎你们这样很热吧齁，是吧，还好。因为呢就是小小的这个牺牲呢、啊、是值得的嘛，总不能为了怕热就哎呀干脆不要出家，这是当然是不行的齁、哦、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现在这个温室效益一年比一年热齁、哦、所以有的时候像哎呀你看我们上个课还不是这样子而已，要搭个衣，我就是后来就想说我们这个应该要去这个寒带或者是这个不要这种亚热带的地方去，可能会比较好生活一点，因为这个好像跟各位的秋冬的衣服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常常哎呀就是各位已经觉得很冷我们都还觉得很热啊、哦、所以我们就以前我就想到我那时候在这个戒场受戒的时候啊、哦、那个大师父大家都非常的恭敬啊，都非常的就是对他畏惧，虽然他也非常的慈祥，可是他要执行他的政策他的这个法力的时候啊，他的这个什么规矩的时候啊，也是呢都要拿一个藤条，那个藤条各位有看过吧，大家小时候读小学应该都看过，那藤条就是你这样子一拿出来他就在那边抖抖抖抖抖，就是他的那个很细，他本身就是有那一种你放在你眼前你眼睛就会一直巴扎巴扎的扎，因为他那个藤条他不是那个一直的嘛齁，他就是稍微动一下他就一直在那边动颤动，然后你的眼睛就是好像觉得他要打下来，他常常就是大家对他很敬畏。那敬畏的结果呢齁，就是呢有一天呢、啊、我们就是通常我们在台湾传戒32天嘛，就是一个月齁，32天呢大概已经过了至少一半时间嘛，他有一天就跟我们讲话，跟我们讲话呢就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们受戒不是有三师合唱嘛， 就是三世和尚呢，年纪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嘛，他们不用32天在戒场啊，他就是哪一天要传，就是要这个，你要登坛的时候，就是那一天呢，那几天来就好，所以固定的时间来。那平常呢，我们过堂用在吃饭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过堂用在吃饭，不是前面有一个这个和尚的位置嘛，那就是只好请我们这个大师父去坐这个和尚的位置。那因为就是比较他一个独立的位置嘛，大家平常对他畏惧啊。那我们那时候过午不食嘛，在戒场过午不食，然后这个我们这些营里是营战师啊，其实他们忙得不得了，因为他们都要比我们早起，比我们晚睡。我们已经觉得说，哎呀，我们一天睡不到几个钟，他们比我们还累哦。常常就有时候跟他们比较熟悉，就会听到他们说他这个什么。这叫什么牙龈肿起来了，又哪里长泡了啊，就是非常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他们这个劳务的事情比较多嘛，你像我们平常多做一点事，是不是肚子容易饿啊？那尤其是我们这个大师傅，但是因为呢，他这个平常大家敬畏他，所以打菜的时候永远打不到他的他的位置去啊，到已经过了这个戒场，好，戒会已经过了一半的时候呢，他有一天呢，终于跟我们诉苦了，说啊，他坐在那个位置上，从来没有人去给他加菜加饭。他也不好讲，他每次呢，等着在那边看着这些打菜打饭的。那因为我们打菜打饭都是我们这些戒子去嘛，大家都已经够慌张了，因为就是临时的一个凑合的一支军队，然后开始唱那个供养祭，就开始打这个就是大来看细来，讲一点就紧张啊，没有安排好，所以这个几个礼拜以来了，这个戒师傅呢，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那我们这些戒子是饱得不得了哈，因为这个营里是营战师，哎呀，就是特别的爱护你，每次看到什么就拿，走过什么看你特别瘦，突然放一个橘子在你桌上，或放一个什么在你桌上，哎呀，你就是要，就是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吃得特别饱，然后中午就是不是中午之前10点多呢，还有一餐点心，因为就是没有吃晚餐，就反而多了一餐点心，哎呀，每天吃得饱得不得了啊。就是这个听的，我就想到说我们那时候那个大师傅哈，他的苦啊，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每天都撑得半死，所以我就想说，哎呀，我现在也是这样子，大家看着大家穿得很清凉，然后我说，哎呀，热得半死哦，就是想要讲到这个苦啊，就是这个热天哦，热的时候呢，就是想要这个除这个热的苦。那冷的时候呢，要想要除这个冷的苦，像我们昨天才送一个这个法师哈、哦，去这个澳洲，那澳洲现在是0度哦，就他们从这么30几度快40度的这个台湾，然后坐9个钟头的飞机到澳洲，哎呀，就是也是一种苦哈、哦，你马上要去适应那样的一个环境，因为他们是南半球嘛，刚好他的这个冬夏跟我们相反，先到这边，插出去就。讲过头了，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这个阿罗汉，他有分嘛？其实为什么我们说阿罗汉他可能还是会有堕落？因为其实我们说有退法阿罗汉啊，他的位还是会退的，他是属于就因为有钝根跟立根的，钝根的阿罗汉他可能就会退，也是我们宿世的善根不同吧？对。没有，其实阿罗汉本身就是有会退位的，这个退法阿罗汉啊，我们常常会听到。然后到如果是立根的话，他可能就不会退了。对，有6种还是7种嘛？在那个3楼，他应该是新出的这个密勒日巴尊者的传记哈、哦，各位可以去那个去请。对，然后他这个又是有重新排版的，又容易读。因为我们如果去请的话，他有的是那个密勒日巴尊者的全集嘛，全集比较厚，就他后面除了他的传记，前面是传记，后面是诗歌集。那这个呢，因为这本是我 我那时候出家第一本读的这个传记，就是它非常的能够激励我们的道心哦。其实我们这个学佛修行就跟小孩子为什么要读伟人传一样，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看佛陀传啊、十大弟子传啊，还有这些祖师大德的传记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的道心。然后他三楼还有一本是《一梦蔓延》哦，也是这个建岳律师。哦，建岳律师是明代的，明朝的一位，就是他这个就是复兴戒律的一位律师，在讲他就是口述他的那个从小他自己一生的生平，也是非常好哦。就是弘一大师呢，看过这个建岳律师他这一本《一梦蔓延》之后呢，他也是非常的受到感动，就是说呢，这个呢能够令这一个就是。让我们发起道心，而能够让我们呢，就是升起呢，像这个律师他这样的一种刚强的一种这种钢骨啊，坚强的这种钢骨，也能够像这个祖师大德一样立下这一种坚定的志愿啊。其实他们都吃过很多很多的苦，因为我们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有时候啊，就是会有一些现象啊，就是会有一些状况啊，因为刚好。就是有师姐就是问到说，哎呀，他这个诵经的时候啊，就是好像昏沉性蛮重的，是不是有这个业障冤亲债主来干扰嘛？那我们就是想说，其实我们不管今天像师姐说去朝山啊，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修行的功课啊，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看起来是好像不顺利啊，可是我们就是要习惯，就是说要有一个理性的一种，就是去看待这些事情哈。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有关系，不一定是说有一个外来的一个力量啊，不一定是一定有冤亲债主，因为有的时候是我们过去的业障嘛。那个业障不是说业障就是一定有其他无形众生的干扰。可能是我们过去干扰过别人，然后这个业力呢，在我们的内心呢就发起来它的作用，它是一个这个恶业的作用，所以它不一定是那个有那一类的。那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比如说像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就是说会有一些身心不适的状况，那就是我们平常要对我们的身心的这个线下的状况，我们可能都要去观察，多多去观察。有的时候是因为我可能之前是太累了，或者是因为现在的天气怎么样，我可能身体比较虚，或者是虚火那个上来的时候，我可能昏沉性就会比较重。所以为什么热带国家的人民他比较容易，就是我们都觉得他们好像比较懒散，比较爱睡觉干嘛，就实际上就是说那样一种高温的这种环境底下，他整个这种细胞啊什么都是处于在说比较没有活动力的现象，他可能比较容易昏沉的现象。所以其实像我们在每一个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像有的人就会说，欸，你是不是动了什么不好的念头或者是怎样，就是会有很多是让人家听得起来毛毛的，最害怕的就是有什么众生的干扰。其实还没有这么多这个，其实这样的事情其实说起来不是这么的多，倒是说我们要看说是不是我身体要需要怎么样的调整啊，那我太累的状况去做一些比较辛苦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会切瑞气，就是突然整个身体会发生一些情况来，那可能就是要休息啊，那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就是可能最近呢这个心情上面呢就是比较呢就是没有调和，所以在这个做这些功课的时候没有办法专注啊，或者是真的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可能就是业障现前啊，就是尽量呢我们在整个修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保持一种理性啊，不我们就是我就觉得说，哎呀，大家不要把，所以有些人为什么觉得说，哎，你们这个宗教徒好像都要跟这个迷信挂钩了，不是这样子，不是说只要什么就是好像，哎呀，神神鬼鬼的。因为今天这个有师姐呢提到这种问题，我就蛮有感触。像我之前呢有一个这个法师啊，就是他这个。其实身体有病，拖得太久，撑得太久，因为平常忙嘛，就后来就是的，就躺着就起不来了，起不来了。其实我们就觉得说，他这种病啊，人家这个医生也讲，你一般啊，筋骨伤筋折骨啊，就是要100天嘛，100天就是你至少你这个受伤的地方你不能动嘛，就是你不能再去给他那个有一些病，他不是 不是说你打针吃药哦，然后涂涂抹抹就可以好的。有些病它就是需要你要休息，让它恢复。那我们如果说那个方法弄错了，一会儿就说被卡掉，因那个冲掉刷掉啊，哈，一大堆，然后就搞了一大堆，花了一大堆钱，然后哎，怎么还没好啊？其实他就是还没有满100天，还没休息够。哎呀，就弄得说大家都这样子，哎呀，就累得不得了哈，所以就觉得说我们这个修行是不是真的要很理智，不要说这个月修说我们这个10年20年出家多久了，哎呀，就是一碰到事情啊，就是也是这个样子，那就是难怪人家这个外围的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跟迷信相关的一个信仰。那我们今天到这边。